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可以再一次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我们今天来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最后一个段落。那开始之前，我想一样跟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哦。这个问题可能比较严肃，但是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来稍微想一想。如果今天会是世界的最后一天，我不晓得我们会选择做什么事。或是我们会选择跟什么人在一起？如果今天是世界的最后一天，可能在我们心中都有不一样的答案哈。那我前几天看到了一个作者，他名字叫做Bradbury 哈，他曾经写下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呢，它的标题叫做《世界的最后一晚》。这个故事提到，他假设了一个情境，就是说在地球上所有的成年人都做了一个同样的梦，梦里面大家都很清楚，不久之后的某一个晚上就是地球的最后一天了。那这个故事的主题很特别，他说就提到一个家庭，他们怎么过这最后一晚。两夫妇把碗筷洗干净，然后把孩子送上床道晚安。这个时候两个人不停地对话，好像希望可以把握机会把话说完。然后两个人上床的时候，感觉到可以睡在干净清爽的床单上是一种幸福。然后这个妻子突然想到厨房的水龙头没有关，所以她急忙的下楼关水。可是在回到床上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都相对的笑了出来，心想地球都要毁灭了，还在那边忙着关水。而两个人最后的对话是什么呢？他说互道晚安，特别是里头的丈夫讲了一段话，他说你知道吗，除了你跟两个孩子，没有什么我好留恋的。我从来不曾真正喜欢这个城市，也不是很喜欢我的工作，或者说除了你们三个人以外，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我是在这个世界上值得留恋的。如果真的要说舍不得，可能只有那个感受四季的变换，或者是在热天的时候可以喝一杯凉凉的水那个感觉，或者是可以熟睡然后很幸福的感受。这个故事很有趣哦，他提到幸福是很简单的事，可是在那个谈论的当中好像透露了一个信息，是在最后的阶段人很在意到底我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是什么。不晓得对于信主的我们又会怎么想。在末世的当中，我们知道基督要再来。我想在上个星期或者第四章的后半、第五章的前半，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都可以看见这个末后审判、基督再来、信徒被提的信息。而之后要面对的是永恒审判与新天新地，而我们又会怎么面对基督再来的这个应许？可能因为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不晓得那是什么时候，所以我们没有太多的感觉。但是经文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是一个真实会发生的事。过去我们读这一卷书，我们提到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直在强调末后的光景，对于末后世的认识，而在第五章很清楚地让我们思想基督再来的确实。就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到了第五章的最后，提醒我们，那么我们到底要怎么过地上的生活？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也学习，在迎接末世的世代怎么样预备自己，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一同站立的稳。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给我们有读你话语的时间与机会。主，虽然这个世界纷杂混乱，但我们向你感恩，因为你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打开你的话语，就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进入你话语的奇妙，认识你对我们的心意。愿你恩待我们，在这个终末的时局，我们的心中对你仍存盼望。谢谢恩主，愿你恩待保守，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看在末后的世代，其实他提到了几个重要的教训。到底在迎接末世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第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出现在第十二到第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二到第十三节里面教导我们要如何对待教会的领袖，提到要敬重那些在我们中间劳苦的人。而经文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他们到底是谁，他们是那一些治理教会劝诫人的人。 为什么要敬重他们？因为他们格外的劳苦。各位，敬重是什么意思？其实敬重是一个认可，是一个认定，更是一个信任。信任那一些在教会中的领导者，可能是传道牧师，可能是执事长老，或是团契中的团契主席、小组长等同工，也有可能只是在你生命当中，他不一定是什么同工，却是带领你生命成长的属灵长辈。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教导，特别是对华人教会的我们，这我们是比较陌生的一些想法。因为在华人的传统当中，我们对敬重有一些很特别的难处。在我们的生长背景里头，因为几千年的这个文化冲击当中，我们很容易在两种极端当中摆荡，也就是我们可能同时害怕权威，我们同时也反对权威。我们常常受到权威人士的影响，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很担心接下来这些有权柄的人到底会对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是在这个同时，我们心里也会有一个反对权威的回应，因为在人的罪性当中，其实我们不太愿意顺从权柄，可是又因为外在的压力不得不顺从，所以我们就在这种矛盾又复杂的心情当中，我们心里一方面觉得这个有权柄的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他只是机会比较好，可是我们就在另一方面好像不得不顺从这样的一个权柄。我们很容易用这种想法带到教会的里面，我们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教会中的领袖，同时在人的盲点跟害怕改变的本性当中，其实我们更难去真心的敬重这些人。可是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我们非常需要上帝的引导。虽然我们可以自己读圣经，自己祷告，可是上帝却使用我们的牧长，或是我们在团契小组当中的带领者，成为我们的帮助。治理其实是一个妥善安排不同的人不同的恩赐，也就是在认识不同的人，了解他们的恩赐，接下来可以有一个妥善的安排。而劝诫的意思更是指着引导属灵的方向。在每个教会里面都有一群劳苦的人，他们是关心我们生命成长的人，更是为我们属灵生命流泪祷告的人。我们需要学习敬重他们，需要去认识他们，需要去认定他们是我们的领袖，他们是关怀我们的人。在信任的当中，我们可以跟随这一些的领袖。也许讲到这边，我们中间会有一些人怀疑，那到底这些人安排妥当不妥当？他们也是人，他们会不会有失误的时候？是的，他们也是人，他们可能会有失误。可是经文接下来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们要在爱心当中格外的尊重他们。而这个爱心当中格外的尊重是一个很特别的表达，因为那不只是一个顺从而已，更是一个我们需要在爱的里面建造彼此的生命。而在爱的当中建造彼此的生命，经文接下来说要带来彼此的和睦。所以经文告诉我们要好好认识他们，要好好认定他们这些在教会中治理的人，因为在上帝给的权柄里面，他们扮演属灵引导的角色。和睦其实很不容易，可是和睦却是我们需要与这些有权柄的人在互动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常常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特别是在这个强调个人主义的后现代当中，我们对于权柄、对于权威，其实有一些不太合宜的对待方式。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越来越觉得什么是可以相信的，什么是不可以相信的，已经让我们不太有把握了。在台湾这个情况其实更加的明显，我们可不可以相信这个？我们可以相信那个？这些执政的人、这些掌权的人、这一些在政治上面有位置的人，到底他所说的所做的我们可以相信吗？我们越来越在这一些事情上面有一点的混淆，使得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敬重。我前一阵子看了一个文章很有意思哦，他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各位你觉得用纸张纸类跟使用塑胶哪一个是比较环保的？我不知道在座各位你心里有什么答案，可是这个 文章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想事情是很偏颇的，我们不一定掌握全部的资讯。他说事情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第一次使用，那么塑胶是比较不环保的，可是如果你要回收再使用的时候，那么纸张所需要消耗的资源是更多的。可是呢，这些卖纸的公司是大的厂商，比较容易掌握媒体跟资讯的力量，而这些卖塑胶的是小公司，所以很容易让人觉得纸类是比较环保的。但是其实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各位，我没有意思要在这里跟大家讨论纸类跟塑胶哪一个环保，我只是想要表达一件事，我们所能够掌握的资讯很有限，我们到底怎么看怎么想，其实都会受到外在声音的影响，而这些的影响背后其实都有不同的事物，英文叫 agenda， 它背后都有不同的一些想法在影响其中的风向。而在教会里面呢，其实我们也很容易用主观的角度去理解事情，以至于当我们在跟不同的人往来的时候，特别是跟有权柄的这些牧长或者是团契的同工互动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产生冲突或是其他的问题。特别人都是本位主义导向，我们最直接想到的就是我自己、我的家庭、我的小组、我的团契，然后才是我的教会。我们很容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想到的是我的这一些、我的这一些。可是对于在教会中间治理劝诫的领袖而言，其实他们需要考虑更广的层面，而往往有很多时候当中的细节我们不一定知道，因此我们需要在这里头的认可、认定和信任当中为这些人祷告，在这一些的互动里头成为他们的鼓励、成为他们的帮助，更是在顺从的当中成为一起来寻求上帝属灵引导的人。这是在末世的里头能够仍然站立得稳、有终末的盼望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好，这边提醒了我们怎么样成为鼓励、支持、顺从，来成为这些领袖的帮助，而也成为那个互相带来和睦的人。经文接下来继续提到第二个很重要的提醒，是教导我们要如何彼此对待，也就是怎么样对待教会中的弟兄姐妹。经文从第十四节之后一连串提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命令，而这些的命令你大概可以分类成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对待彼此的方式，而第二个层面是一个正确的生活态度。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层面，从第十四节开始，经文提到了四件事。他说什么呢？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要勉励灰心的人，要辅助软弱的人，并且要向众人忍耐。谁是不守规矩的人？从这个经文的脉络来看，大概不守规矩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哦。这个不守规矩应该是指着那一些游手好闲、专管闲事，更是指着那一些不好好关心属灵生命的人。其实人跟人在相处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用我们觉得比较舒服的方式去跟别人互动，所以呢，当我们跟不是很熟悉的人或甚至第一次见面的人，我们在谈话的时候，我们大概会从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开始。所以台湾人见面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问候问什么？吃饱了没有？为什么问这个？因为大概会觉得如果吃饱了就是状态比较好，然后是不是要有之后的对话呢？那再看看哦。但是基本上它是一个比较外在的事情。那大家常常取笑说，在国外哦，他们互动的时候一开始没什么好聊的，聊什么？要聊天气哦。我去到国外，我比较明白为什么哦，因为在国外的天气真的瞬息万变哦，马上可以不一样。在台湾就不是这样哦，一下雨可能就一个月，所以没什么好聊的哦。可是你大概可以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对人来说，会从生活中一些琐碎的事或者比较外围的事开始，甚至有一些时候你可能会从生活中的八卦开始。我不知道今天早上你遇到人，你第一个问他的问题是什么？你看金钟奖了没？哎，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吗？啊，感谢主，大家不太在意这一些。 可是各位你晓得，我想要去表达一件事情，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很容易在外围的事情展开我们的对话。可是对，当我们要开始分享个人属灵的状况，对许多人来说就越来越困难。因为要在人的面前敞开自己，甚至需要去真实的面对当中的问题，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久而久之，你会发现在教会中间真的有一群所谓不守规矩的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游手好闲，他们是专管闲事，他们只在意生活中一些小事，他们在教会中从来不跟人讨论属灵生命的议题。他们可能很认真参加一些课程，参加一些的崇拜聚会，可是从来不愿意真的进到团契小组与人有真实的来往。所以在这种人，其实在所有的教会都有，而且其实不少。因为谈外面的事简单，谈自己的事不容易。经文告诉我们什么？经文说要劝诫他们，要警戒他们，要劝诫他们，意思是要用各样的方式让这一些人注意到你要关注重要的事。不要只是好像外围的，好像只是我教你一个事，我告诉你一个事，我们需要真实的跟弟兄姐妹互动，我们需要在那个过程当中常常跟大家在一起。各位知道我在神学院教书哦，其实我在神学院跟我在教会，我的感受很不一样。那没有什么冒犯的意思哦，可是我觉得我在神学院，他们把我当成一个老师，当成一个教书的人；我在内湖堂，你们把我当成人。我觉得大家比较把我，哎，嘉恩你怎么样怎么样，好像真的跟我这个人在互动，而不是跟我的专业、跟我的学问、跟我的头衔在互动。各位，我常常觉得是那当中有一些不容易，有一些的辛苦。我必须承认你在学校人家叫你老师，那个感觉还是不错。可是在教会里头，我觉得那个跟人真实在互动，我可以跟你真实的分享我的状况、你的状况，你把我当成一个人，我把你当成一个人，我们当成对方是一个跟随神的人，那个的互动，我觉得那个是对自己生命比较有益处的事。劝诫、警戒不守规矩的人。经文接下来说什么？要勉励灰心的人。很有意思哦，当你想要去关心真正重要的事，当你想要真的关心人生命属灵状况，我刚刚提到了教会里头不守规矩的人其实很多的，所以你要真的去关心是不容易的，你会受到很大的阻力。因为我们可能会觉得大家都不是这样，那我好像是那个唱反调的，所以我们很容易会灰心。而经文说什么？要勉励他们，要鼓励他们。我们都花时间来到这里，我们都愿意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应当要关注最重要的事。而当我们在面对末世的时候，没有什么比你跟上帝的关系更重要，没有什么比你属灵生命状态更重要。你要勉励灰心的人。经文接下来继续说，当我们要去关切属灵生命的时候，我们会很直接的看到有一些人是所谓比较强壮的，有一些人是比较软弱的。而在人的本性里头，我们可能会去偏好多一点跟那些有能力有才华的人互动，而对于比较软弱的人，我们可能因为不希望自己被拖垮，我们就比较少跟他们往来。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要辅助他们，要成为他们的支持，成为他们的帮助，让软弱的人可以强壮起来。啊，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些提醒啊。我们在教会里头，如果你认真服事的话，你大概会觉得你很常常需要同工。可是你会从哪里找同工？强壮的人。可是各位，教会有那么多强壮的人吗？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耶稣来是招罪人，不是招义人。我们大概都是带着破碎的心，我们带着我们的不容易来到教会里头，其实我们都是软弱的人，而上帝的恩典就是要我们彼此成为扶助软弱人的人。我们能够让我们虽然软弱，可是我们靠主刚强。 好，经文继续讲，不管是劝诫、勉励，或者是要辅助，其实都很不容易。所以圣经的作者也知道，他下面就讲了一句，要向众人忍耐。我们需要容许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时间，我们相信上帝的恩典，我们是在里头一起欣赏神的作为。其实这些命令提醒我们彼此对待的方式，而这些命令基本原则乃呈现出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所以从这十五节开始，他就告诉了我们是怎么回事，是我们需要追求良善，不要以恶报恶，不要用世界的方式来互动，而是带着祝福的心一同追求良善。上帝的心意是要人能够经历神良善的作为，透过下面讲的几件事情来认识上帝的作为。什么事？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的祷告，然后要凡事谢恩。很多人很喜欢这几句话，那我们稍微的来看一下他在说什么。其实常常喜乐的生活态度是提醒我们，我们的人生不是只有这样。只有当你在仔细观察的时候，你才会看见上帝丰富的恩典。上帝并不是没有给我们恩典，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常常说，人有一个很特别的本事，就是我们会忘记自己忘记了什么。我最近常有一种感觉，我在跟人对话的时候谈一谈，然后就跟他说，哎，我好像有一件什么事情要跟你说，可是我实在想不起来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那个年纪越大，这个经验可能越明显，事情越多，你可能这个情况越清楚。可是各位，在那个时候你忘记了没？你没有完全忘记，因为你记得你有什么东西忘记了。所以真正的忘记是你根本就忘记自己忘记了。而我们对上帝的恩典呢，常常也是这样。神给我们恩典，我们会忘记。我们需要透过观察，透过认识，我们会从心里有喜乐。喜乐并不是强迫来的，喜乐是因为你敏锐于上帝的作为。我记得我在国外生活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我回家，然后我太太跟我说，哎，你有没有注意到外面那棵树啊，它前一阵子还没有什么这个花哦，然后后来它就长出了花，然后后来结了果实，然后你有没有注意它的颜色其实很鲜艳很特别。我跟她说，我从来不知道那里有一棵树，我每天从那里走过去，我从来没有注意到原来那里有一棵树。就在他告诉我之后，我隔天我就开始注意，我就发现，哎，上帝的创造真的很奇妙，这个颜色、这个色彩、这个形状各样的东西。各位，很多时候我们忽略，所以你的心不会喜乐。我们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敏锐于神的作为。经文继续说，要不住的祷告，提醒我们跟神的关系，提醒我们，我们是属于神的。我想上个星期牧师在讲道当中提到第五章的前半已经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份是光明之子。我们需要在祷告当中向神求，让我们更深的知道我们不是跟随这个世界行的。经文继续说，要我们凡事谢恩，因为当我们越多看见上帝的恩典，认识自己的身份，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事。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做亨利马太，他曾经有一次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那一天在停车场被抢了，被歹徒抢劫了，被抢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有四件事情值得感恩。我被抢了，然后有四件事情值得感恩。如果是我可能埋怨半天，然后我可能心情就会非常不好。他说，我有四件事情值得感恩。哪四件事？第一件事情，我从来没有被抢，这是我第一次被抢，感谢主。第二件事情，虽然他抢走我的皮包，可是他没有抢走我的生命，感谢主。第三件事情，虽然他抢走了皮包，可是其实里面没有很多钱，所以我被抢走的东西损失不大，感谢主。第四件事情，是他抢我，不是我抢他，感谢主。我是被抢的，我不是那个抢别人的人。可我觉得在这里头有很特别的提醒，要在喜乐，要在祷告，要在感恩当中操练我们敏锐于圣灵的引导。 所以我们追求善事，我们明白神的旨意。这些叙述看起来虽然很琐碎，一个又一个的命令，可是其实彼此之间有很紧密的关联。当我们操练这些正确的生活态度，我们便能够知道怎么样合宜的彼此对待。当一个人学习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多看重上帝所看重的，我们就能够去警戒那一些不守规矩的人，我们就能够勉励灰心的人，我们也才能够辅助软弱的人，更是在敏锐于上帝的作为当中，我们能够向众人发出忍耐。在敏锐于圣灵的工作里头，我们可以不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也才不会藐视先知的讲论，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不会不顾他的家。所以这不是一连串好像死守的命令或规条，而是一次又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在末后的世代，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需要敏锐于上帝的作为，我们需要留心听神对我们说的话，我们才知道如何与教会中的领袖互动，我们也才知道怎么对待教会中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成为众人的帮助，可以成为众人的祝福，让灰心软弱的人，甚至不守规矩的人，都能够重新燃起跟随神的希望。感谢上帝，我觉得在末后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些的操练，我们需要这一些彼此的提醒，我们更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更深认识信靠神真是一件美好的事。在末后的世代，没有什么比好好信上帝更重要，而这一切正在提醒我们要如何能够好好信上帝，敏锐于上帝的作为。敏锐是我们很需要操练的功课，特别是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有非常多的杂讯。当你走在路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其实路上有非常多的资讯，这里一个招牌，那里一个广告，一台公车走过去，上面有非常多的标识。听说台湾人看电视是全世界有名的，我们的电视有字幕，而且我们的字幕是五排。你们有注意过这件事吗？我们有一些电视节目是有五排的字幕，就是上面两边有不同的广告新闻，然后下面两排。各位，资讯很多啊，我们活在一个很复杂资讯的环境里头。然后你走在路上，你看见大部分人都在做什么？都在滑手机，对不对？为什么要滑手机你知道吗？其实滑手机背后有一个前提，我不希望漏掉任何的资讯，所以我需要滑手机。其实他背后想的是我不希望漏掉任何资讯，可是这些资讯重要吗？大部分的时候没有那么的重要。就因为这些吵杂的声音容易让我们忽略了上帝的声音。我们需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需要在这些操练里头去练习，以至于我们知道上帝希望我们怎么样彼此互动。敏锐是很重要的训练，神很多时候已经对我们说话，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听而已。曾经有一个故事提到，在一个电信公司招员工，然后到了考试的当天，很多准备的人就来预备面试，希望可以得到这份工作。可是不晓得是这个公司安排出错了，还是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们就在房间里面等了很久。然后在那个同时，广播就一直发送出一个很吵杂的声音，里面这些应征的人开始其实是很不舒服的，开始他们就有一点点疑问，于是开始窃窃私语的谈论起来。但是随着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过去，有一些人开始不耐烦了，仍然没有人来接待，所以有一些人甚至破口大骂，有一些人甚至就当场直接离开。就在那一片混乱的当中，突然间有一个年轻人很高兴的站了起来，说我被录取了。大家就很纳闷，到底发生什么事，明明就没有人来接待，也没有怎么样，你怎么说你被录取了？他就跟大家说，其实我在等待的时候，我很留心的听广播出来的声音。原来那个电信公司广播出来的声音是一个密码， 一个摩斯的电码，当他一番的努力聆听尝试解释之后，他发现这个电码一直在广播一句同样的话，第一个解出电码的人将成为本次招聘的员工。可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哦，他也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讯息。我们在末后的世代，因为太多嘈杂的环境，我们已经不习惯听上帝的声音。经文告诉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透过观察上帝的作为，能够喜乐中生活；透过随时随地的祷告，敏锐于上帝的作为，更是在凡事谢恩的当中经历信靠神的美好。这是终末的盼望。好了，说了这么多，可能我们心里有一些的压力，特别是预备自己活在末世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的重担，因为要操练自己敏锐于上帝的心意，要能够去敬重那些的领袖，要能够合宜的去对待弟兄姐妹，其实每一件事都不容易。可是感谢上帝的是，在作者即将结束这一封信的时候，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祝福祷告。可能我们过去在读新约的书卷，我们读这一些书信，你会有一种感觉，好像大部分的结尾都差不多，就是一个祝福，就是一个祷告。可是如果你有机会去比对不同的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这一段经文当中，从第五节22节以后，经文强调作者对教会的应许期许。我们的困难常常是，我知道我要喜乐，我知道我要祷告，我也知道我要好好的对待彼此，我知道我要凡事谢恩。很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可是我就是做不到。我们的困难常常是知道，但是做不到。因此在这里作者特别强调上帝的保守，保守灵魂身子能够在每一个部分都完全无可指责。经文更说，因为上帝是信实的，所以所有的命令变得有意义，因为他是一个说话算话的神，所以所有的期待是有价值的。我们的生命就是在那个上帝的保守当中，能够越来越贴近神愿意我们成为的样子。我们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虽然面对末世不容易，却能够真正圣洁，没有瑕疵。你经文继续往下读，你发现在第25节，作者进一步提到，他希望教会的人可以为他祷告，他甚至希望这封信可以念给众弟兄听。其实这里的叙述非常的美好哦，如果你顺着往下读，你会发现作者知道，即使他们自己跟随主的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彼此的祷告。靠着自己，你是不可能成为圣洁的。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我们都是在恩典中才能够站立。不是我有多好，是我的上帝对我很好。他甚至不是只是在这个教会，他是盼望这个信可以念给所有的人，甚至可能是超过帖撒罗尼迦教会其他的教会。所以在这个末世的当中，信徒需要彼此带导，彼此提醒，使得我们知道怎么样合宜的对待教会的领袖，对待弟兄姐妹。经文在最后又提到了一件很有趣的话，他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可以，这句话你不要小看他哦，基督耶稣的恩，耶稣基督的恩到底是什么？其实是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是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所以他在最后告诉我们，他知道不容易，特别在末后的光景，在末后的世代有非常多的困难，而我们这些领受恩典的人，我们需要不只是被提醒，不只是互相的代求，不只是好像去合宜的对待教会的领袖与弟兄姐妹，更是透过我们自己的存在，使得人能够一起领受神的保守。我记得好多年前，我曾经去国外短宣，当时短宣队福音队去到那个地方，但因为那个地方我们以前去过， 所以我们对那个地方有一些认识，因此我们有一些规划。可是当我们去到那里第二次第三次，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我们发现情况很不好。当地的领袖跟我们所说的跟实际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我们过去的经验也跟那里实际发生的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呢，有很多的事情需要重新规划，活动要重新安排，甚至生活有很多东西都要重新调整。所以有一些的短宣队员，各位你要知道，那是在国外啊，那个不容易的环境。有一些的队员就开始其实不太满意，甚至有一些人开始有一些抱怨，大家就在讨论怎么可以这样，怎么会那样，那怎么办等等的这一些表达的当中，就在一片吵闹的里头，有一个属灵的长辈，他站起来告诉我们，他说：各位，我们需要好好想一想，到底我们的来到可以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我们都知道这当中有问题，我们也知道怎么样是更好，怎么样是更合适的，可是因为我们的存在，我们到底可以带来什么改变？我们只是指出他的问题，不会解决任何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够透过我们的存在让这个地方更好。这不正是我们的福音吗？福音去到软弱的人当中，去到不堪的人当中，去到污秽的人当中，去到有问题的人当中。上帝的恩典就是让这个福音使得人可以从不好慢慢变成好，而我们是带着主耶稣基督的恩这样的人，我们能不能够在那个地方带来那一群人生命的改变？其实这些话带给我很多的提醒，也让我在教会在不同地方服事的时候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互相鼓励的。我们都知道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团契每个地方都有问题，人也都有问题，我们都晓得。有一些人很容易看到问题在哪里，所以他会指出来，他这样指出来也许他说的是对的，可是当他说出来之后接下来是什么？有一些人可能有很大的包容力，所以所有的事情他就放在心上，他也不讲，这也很好，因为他不会当场带来很多的冲突。可是各位，如果我们只是指出问题，你却没有建设性的方案，我们只会带来拆毁。你在教会的当中，如果牧师这里应该这样，那里应该那样，各位我们都知道，你不要觉得这些人是傻子，大家知道的。可是这些人知道比你更多你不知道的事，我们现在就是没有条件做成这样，我们现在就是有这个困难，就是有那个困难，那你告诉我怎么样更好，我也知道，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到呢？如果没有那一个所谓建设性的方案，其实我们很容易在教会中间带来的只是拆毁，带来的只是一种苦毒的气氛，甚至有一些人因此就离开了教会。各位，那是我们的福音吗？有一些的人好像只是安静啊，这个有问题，那个我就不讲话。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可能在里头只会包庇罪恶。各位，在这些的冲突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要思想的不只是对跟错，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身上带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到底我们的存在是让这一群人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不好？到底我们的存在，我们的表达是让这一些人越来越信靠上帝，还是越来越埋怨上帝？神托付我们的是透过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那一点点的努力，可以在真理的光照当中勇敢的面对问题，更是使得人跟人的关系可以真实的被连结在一起。透过我们的表达，透过我们的谈话，透过我们的行动，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面对神，面对自己，我们一起来让这个地方，让这一群人越来越跟随主。各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直接很重要的思想，说出问题都很简单，怎么改变问题，那是福音的大能。我再说一次，说出问题都很简单，怎么改变问题，那是福音的大能。我们是带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的人，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今天一起看《帖撒罗尼迦前书》最后的结尾。当作者巨细靡遗的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做的时候，我们需要好好的思想，预备自己在末世当中有盼望，操练怎么样合宜的对待教会的领袖，那一些为我们劳苦的人，操练怎么样合宜的对待弟兄姐妹。而这当中的先决条件是有一个正确的方式与态度，透过敬重，透过尊重，透过认可，透过认定，更透过信任，成为领袖的支持与鼓励，透过喜乐，不住的祷告，常常的凡事谢恩，操练自己敏锐于上帝的作为，使自己贴近神的心意，于是能够规劝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辅助软弱的人，向众人发出忍耐，让我们更是在上帝的保守当中，我们在这个末世仍然可以成为靠主圣洁的百姓。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仰望，谢谢你给我们很特别的恩典，虽然常常我们会忘记，但你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主，我们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当我们在面对末世的时候，主，让我们的心不只是好像担心恐惧，当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混乱局势纷扰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害怕，主，我们是知道怎么样在终末的时候心存盼望。主，让我们成为那个跟随你的人，让我们成为那个生命中带着耶稣基督恩典的人，让我们所到之处，让我们所接触的人，因为我们看见你是那个伟大的上帝。主，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能够一起操练学习，我们在终末的时刻可以站立的稳，我们成为彼此的鼓励，我们彼此的劝诫，我们也成为彼此的扶助，我们在忍耐当中透过爱心建立和睦，我们更是在喜乐、祷告与感谢的当中经历你的作为。主，我们求你继续的向我们说话，特别在现在这个时局混乱的时候，不论是政治，不论是这个经济，不论是疫情，不论是各样的事情都在挑战着我们的时候，主，让我们成为带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的人，恩待我们，保守我们，继续的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